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4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不值世间事，随师父回家才是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莲，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5日。我是一名退休干部机械工程师，今年66岁。回顾25年的磨砺过程，是大法给予我身心的健康，是师父给了我崭新的生命。我获得了工作上的成功，也获得了心灵的升华，修炼中有苦有累，也有生命得救无限的喜悦，感谢伟大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一、得法弘法。修炼前，我是一个患多种疾病的人，严重的全身风湿性关节炎、半头痛病、颈椎病、腰痛、腿痛、坐骨神经痛、附件炎、胃病、血糖低、贫血、头晕、心脏病、眼睛散光近视等等，总之身体从上到下没有好地方。1995年10月的一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入了大法修炼。修大法后，我认真学法，认真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每天有时间就看师父的书转法轮，五套功法天天早晨练一遍，晚上练一遍。有一次练第二套功时，就看见很多金黄色的小法轮在我的腿上、肩头上、背上、身上一直转。晚上集体学法时，那时还不能双盘，单盘腿一结印，就看见4寸粗的白带子像水一样往小腹部位灌。我问老学员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师父给你调整身体。这使我更加增强了兼修大法的信心。练功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我身上所有的病症就消失了，真正体会到了多少年都没有的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亲身的经历让我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功效，我心里那个高兴啊。见谁给谁说，你练法轮功吧，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星期天骑着自行车带着干粮去乡下弘法，最大的一次去名山弘法，山上山下都是大法学员，山上挂满了法轮功的旗帜，足有几千人。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很多有缘人陆陆续续的也走进了大法修炼。20多年来，我没有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在我的思想中早就没有了病字这个概念。我今年已66岁了，不仅身体健康，而且感觉自己越活越年轻，走路轻飘飘的，上楼上多高也不累。我皮肤白皙光滑细腻，红润有光泽，身体越来越充盈，神清气爽。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甚至很少很少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天天沐浴在大法中，感到非常的幸福。二、两次去北京证实法。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利用中共协党针对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发动了一场铺天盖地的残酷迫害，报纸电视没完没了的攻击，单位政府领导轮番逼我放弃修炼。 2000年9月30日，我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0月1日那天，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喊出了我的心声，法轮大法好，回荡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顺利地返回家。回来后，我的心里还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让世人都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在2000年12月25日，我带着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条幅，第二次又踏上了去北京的路，顺利地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就被警察盯上了，他问我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拿身份证给我看看。我问他你凭什么看我的证件，他说我是警察，有权利盘问你，说着就把我的手提包抢去。当时条幅在我的袖口里，我想我来干啥来了，我得把法轮大法是正法条幅打开证实法。就这么一想，警察走的速度就快了，瞬间我把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条幅挂在了天安门广场灯的大柱子上。当时感觉自己非常的高大，天安门广场的警察从四面八方跑过来，幸运的是他们没看见是我挂的，我深知是师父保护了我。他们把我拽上了他们的警车，拉到了天安门派出所关押，到那里遇上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修，我们在一起背论语，然后又拉到了驻京办事处，给我戴上了手铐，把我铐在了暖气管子上一天两夜。期间我用我的亲身体会给看守我的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当时我一点也不害怕，就是不停地讲。后来我被接到当地警备大队非法关押，在车上我给警备大队长讲真相，法轮大法不仅净化了我的身体，也净化了我的心灵。首先做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讲了四个多小时，最后他说，我也要练法轮功。他明白了真相，回到当地非法关押了一天一夜，就让我回家了。我深知是慈悲的师父又一次保护了弟子。写到这，我的眼泪流下来了，谢谢师父。三，怀正念，讲真相，救世人。回家后，市公安局局长王军一天给我的丈夫打十几次电话要逮捕我，给我的家庭造成了精神上的压力，丈夫看着我，不让我和同修接触，在家受限制，出门有人跟踪，单位还停发了我一年的工资，说接我去北京人的路费、吃住、工资由我承担。可我是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必须得做，在家的修炼环境也必须得开创出来，救众生的脚步一天也不能停。我知道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等家人走后，我就学法，做小粘贴，利用晚上陪丈夫遛弯的机会，边走边贴，用做生意的形式给客户讲真相，劝三退。有一天丈夫上班走后，我就拿出转法轮聚精会神地看起来。正当我看得入神时，丈夫突然回来了，他看到我手里的书，发疯似的向我扑过来，抢我手里的书。我本能地把大法书紧紧抱到怀里，我平静地对他说，这个法轮功我练定了，你亲眼看到我身体的变化，以前我身体浑身是病，你和孩子照顾我，练了法轮功不到一个月，全身的病都好了，还能给你做饭，整理家务，在生意上能独当一面。他静静地听着，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干扰我学法练功。自此，除了正常工作照顾家外，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大法修炼讲真相救众生的洪流中。我家是个体经营，由于丈夫上班，生产产品、进货、送货、销售、打开销路、结货款都由我承担，我就利用做生意的形式给客户讲真相，劝三退。在法中知道，是凡跟我能接触到的都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我非常珍惜每一次机会，不落下一个有缘人，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明白真相后再给他们送上光盘，九瓶共产党， 传单、护身符、小册子等等。比如一个山东客户，他长期用我们厂的货，我每次都跟他讲真相，他明白了真相，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生意越做越红火。一次我见到了他的妻子，谈话中他说，我们那儿也有练法轮功的，我就管这事。我对他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修的是真善忍，是佛家修炼大法，你一定要善待法轮功学员。然后就讲天门自焚是假的，是欺骗世人，污蔑法轮功的，并详细地分析其中的疑点。最后他说，啊，原来都是造假陷害法轮功呀。我说，还有很多造假。他说，那给我讲讲。我又讲了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又讲了贵州的藏字石、三退保平安等等。他明白了真相，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以后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他保护了大法弟子。他的孩子大学毕业后找到如意的工作，并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有了孙子，他得了福报。四，邮寄真相信，用语音电话救世人。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除了自己修炼之外，你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能行吗？不做好能行吗？2011年以来，我开始采取书写和邮寄真相信作为我证实法和救人的一种方式，逐渐这种形式演变为我讲真相的主要方法，同时穿插着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资料。开始只是少量的寄，后来看到面对面的讲真相只能接触一般百姓，那些政府机关中的上层领导和公检法司人员很少能接触到。利用寄信的方式可能更适合营救这个群体。同修帮助我找到了市区县级领导班子地址、电话簿，解决了首批邮寄真相资料的对象和地址问题。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们成立了邮寄小组。这些信寄给本地区的各市县区党政府机关的中层以上领导，尤其对正副市长、市委正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看守所所长、劳教所所长、监狱狱长、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区企事业单位及各大中院校校长等，长期固定邮寄真相信，邮寄时间久了，有时冒出人心。寄信太麻烦，且看不到直接效果，不如发真相资料。几十份在街上转一圈就发完了，面对面发的话，到时就看到效果。还怀疑寄信这件事太简单了，威德也不大啊，让那些没文化的老太太们去做就行了。我还年轻，应该去做些技术性强的、难度大的重要项目。一天同修在一起学法，读到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现在的世人多数是天上的生命下世做人，背后联系着庞大的生命群。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今天的众生又都是天上来的，而且每一个人甚至于他都代表着一个天体体系的，所以救一个人等于救无量无际的生命，这背后的威德太大了。你说一个常人能做得了吗？配吗？不配，只有配做大法弟子的人才能做得了，才能解体这恶魔。学法向内找，发现是人的观念在阻挡着我，他是假我，应该去掉他，跳出束缚大法弟子的那个假我，把那些为私为我的人心修去，从中解脱出来，才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包括游记真相性救人。我明白了，只要是做大法的事，是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都具备同样的威德。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没有高低之分，只要做好，每项工作都同样重要和伟大。想想这一封封真相信，如果能让本地的中层以上的领导明白法轮功真相，明白恶党的邪恶本质，那么他们就能善待大法弟子，那他们不就是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了吗？转变了观念，排除了干扰，增强了正念，我决心做好这个项目。十年来，我们形成一个坚固的助师正法的整体。例如在2017年协党说是回访大法弟子，谁速将上门骚扰谁，让大法弟子照相签字按手印。我市某区迫害大法弟子比较严重，我们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给某区区书记、区长、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全区的所有派出所所长、指导员，给他们一一邮寄真相资料，内容是根据他们的工作性质搭配真相内容。比如给书记、区长、局长三退与平安，观天下颂，不要做江泽民的替罪羊，顺天意而行，给有缘人的一封信，给派出所所长、指导员邮寄起诉江泽民维护道德操守，一位法官临终前的忏悔，起诉江泽民谁能挡得住，命令中的选择等等，震慑了邪恶，迫害大大的收敛，以后很少听说某区再有骚扰大法弟子的事情了。在这里感谢明慧网同修提供的资料和同修做的真相传单。在2018年，我市另一个区有20多个学校都有污蔑法轮大法的展板，项目组听说后就给某区书记、区长、公安局长、政委、610头子、某区教育局书记、局长、各中小学书记、校长一一给他们邮寄真相资料。在做的过程中，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师父红银三记事中的不信良知换不回，是师父在点化我。尤其是教育局书记、局长连续邮寄20多封真相资料信，一次在教育局会议上，教育局长拿着给他邮寄的真相信对各个学校的校长们说，这是法轮功给我寄的信，我看也有道理，我这个年龄快退休了，我不想再找麻烦事了。各个学校的校长回去后把污蔑法轮大法的展板都撤了，他们明白了真相，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真为这些得救的众生感到高兴，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游戏真相信是救度众生的有效方法，是震慑邪恶的有力法器。同时也体会到，在游戏真相信的过程中，每走正一步就能去掉一个执着心，突破一道关，提高一个层次，心性在游戏真相资料中不断提高。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2015年我地区买了一批手机，听同修说讲真相效果很好，我也加入了这个项目，从同修那儿买了3部手机，我用了4500元钱买了3个外地手机卡，每月给手机充值50元话费，不限时间随便打，我非常珍惜他们，经常和他们沟通。我对着手机说，你是为大法来的，配合我一起救度众生。他们很有灵气，在拨打中很少出问题，从早晨9点开机一直到晚上10点半关机，每天坚持用语音电话讲真相救人，同时还能穿插着做其他的大法项目，晚上仔细听拨打录音，及时做好记录，每天都有救人的收获，每天每部手机能拨打400多人次，三退一天从几人到十几人，有的已经退了说谢谢，有的是我们的同修，他在电话里说我们是一样的，有的明白了真相就喊法轮大法好，也有的是骂人的，还有说脏话的，听到这些我不动心，心生一念， 众生啊，如果再遇到大法的真相，你一定要正确对待，明真相能得救。有一次一通电话一次退了18人，我正为这些明白真相的人感到高兴。在听录音的过程中，有时感到很累，尤其是到晚上10点半以后，家人都休息了，我开始听真相录音。由于白天面对面的讲真相、打印资料，还有家务，再加上带孩子，一天下来到晚上就想早点休息。这时我就背《红银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银，苦其心志，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想想师父为了正法，为了救度我们，为了救度无量无际的众生的付出，这点苦算什么？五，在实修中过好家庭关。1998年我搬了新家，婆婆跟我要旧家的门钥匙，说在平房洗衣服晒东西方便，我就把门钥匙给了她。过了一段时间我回旧家，我所有的衣物都没有了。婆婆说，你柜子的衣服有的给亲戚了，我能穿的我就穿了，剩下的东西都卖了，我想把房子租出去。当时我心里很气愤，表面上我还是忍住了。在那一刻，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打到我的脑子里。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于是我对自己说，我是练功人，修的是真善忍，必须得忍，听师父的话，做到在个人利益上得看淡，这才是真正修炼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婆婆就把我的房子租出去，当时单位扣我的房费，我婆婆却收着房租金。4间房子能租给4户人，假如每户每月100元的租金，每月收400元，一年就4800元，租了12年，房租金全部是婆婆留下来花掉了。我对自己说，物质财富看淡看淡，但有时脑子里翻江倒海，心里愤愤不平。我静下心来学法，从法中知道，练功人不能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遇到问题首先为别人着想。我站在婆婆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我婆婆从小家里很穷，对钱财一切东西看得很重，那就随她好了。有时婆婆说起房子租金时，我笑着对她说，就算我孝敬您的，您买点补品补补身子吧。我的婆婆身体不好，经常有病，我就领她到医院去看病，她只要住院了，我就到医院去照顾她。邻居说，这是你的闺女？我婆婆自豪地说，这是我的儿媳妇。这事现在说起来容易，当时做起来真是剜心透骨，只有时刻想着自己是练功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规正自己一言一行，看淡名利，在利益面前不去争去斗。还有一次老家搬迁，我家族产地能分10套房子，其中有4套大房子，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祖产应该是我们继承。大小姑子说，我哥没有儿子，房子得有我们的。三小姑子说，你不给闺女，我哥也会给他闺女。听了几个小姑子的话，公公婆婆说，4个孩子，那就每人分1套大房子。在那一刻，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我是练功人，真正的做到坦然而舍，避免了一场家庭纠纷。然而房子分掉了，婆婆又睡不着觉了，我们去看她时， 她说她一想到没有大房子住就睡不着觉，为了让婆婆能安心睡好觉，身体好，也为了孝敬她，我主动表示，我们家主动将大房子让出来，让婆婆住。婆婆听了这话后，非常高兴，晚上也能睡好觉了。三个小姑子都说，我嫂子练法轮功姿态高，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在这个修炼的过程中，我改变了很多，如以前对婆婆有怨恨心、利益心、争斗心、抱怨心，甚至不愿听婆婆说话，她一说话，我的心都厌烦。随着不断的学法、背法、修炼，我能静心听她说话，而且还能陪她唠嗑了。婆婆对邻居经常夸我，我就告诉她，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师父告诉我们孝敬父母，遇事为别人着想，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世间的一切荣辱得失，没有什么是值得入心的，只有完成史前大愿，跟随师父回家，这才是真真实实的啊。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幸成为大法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5日。历经20多年的风风雨雨，走到今天，我有幸成为众神都羡慕的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徒，随师正法救度众生，是一个生命何等的荣耀啊。西游记中有一句话，夫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今生我得到了人身，生在了中国，又遇到了万古难遇的正法，我岂不是这世间最幸运的生命吗？在世风日下、道德下滑的今天，能够坚守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在人间这个大染缸中，摒弃一切常人的不良习气和言行，不随波逐流，走上一条返本归真之路，虽说艰难，内心却感到无比的幸福。下面我就把这些年修炼中的几个小故事说给大家听。一、做浊世的清廉。我是1998年年末开始修炼大法的，那时我在一所学校代课教学，因我家住的地方是农村，交通不发达，各种信息传递设备又很少，信息来源比较闭塞，除了和我在一个办公室的那位引导我修炼的同修外，接触不到其他同修，他也是刚得法不长时间。由于悟性差，法学的少，什么法理都不懂，更不知道学法的重要性，只是在感性上觉得这功法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挺好。起初只注重练功，因为练功后感觉身体很舒服，渐渐的随着学法的深入，明白了这个功法不同于普通的气功。之前虽没学过别的气功，却看过一本介绍气功的书，知道练气功能祛病健身，强身健体，明白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真正的修炼，而且要求修此功者要注重心性的修炼，也就是要多学法，提高心性才行。通过学法知道了，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就要时时处处按照师父的法要求自己。于是我就经常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言行，努力按照真善人的理念去做一个好人，甚至更好的人。在学校，我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善待学生和同事，对学生一视同仁。自从学法后，对学习差又经常犯错的学生，不再像以前那样粗暴地对待他们了，而是不失严格地教育他们，给他们讲道理，关心爱护他们。孩子们都很喜欢我，常常三五成群地去我家玩。当时班里有一个男孩子， 他父母都是做小买卖的，起早贪黑的，根本就没有时间管他的学习。这孩子经常不完成作业。我了解到他家的情况后，每天放学后，我把他带到办公室去写作业。有时到下班时间了，他还没写完，我就把他领到我家去写作业。经过一段时间后，这孩子进步很大，学习成绩也提高了。他母亲很高兴，为表示感谢我，非要给我钱不可，被我退回去了。我跟他讲，我是练功人，不能收他的钱，我的职责就是教好学生。那时我们老师都有年终奖金，年终奖金是与老师所教班级的年终学生考试的优秀率挂钩的。那时班主任所带的班级语文和数学都由班主任一人教，因此有的老师为了多得一点奖金，就在批学生的试卷上做文章，也就是用铅笔橡皮涂改学生的试卷。我想我是修炼人，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去做违背教师的职业道德的事。我们一个年组的一位老师就这样做，原本批卷时明显看出他班的学生答题不如我班好，可是在总结会上公布成绩时，他班的语文数学优秀率都比我班高。我班的优秀率虽然低于那位作弊的老师所教的班级，但是我心里很坦然。那时我虽说修的也不是很好，却能够在现今物流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大环境中，坚守真善人的原则，去做一个真正的好人，绝不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常人怎么做，那是常人的事。我要管好我自己，我先去做好，做一个同化法的生命，做一个卓世的青莲。二，正实法救众生。从99年720以后，以江泽民为首流氓集团动用国家的全部宣传机器，对法轮功进行铺天盖地的颠倒黑白的诽谤污蔑宣传。那真是像师父在《红银五早兑现》中讲的，红魔谎言把人骗，不叫世人知真相，把人推向对立面，对神犯罪太险恶，救度无望危中现。为了证实大法的美好，清除世人对邪党灌输的毒素，挽救被谎言欺骗将来因仇视大法而走上危险境地的世人，我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走街串巷，把大法的福音传给城市乡村的世人。有时和同修搭伴出去，挂真相条幅，贴正实法揭露迫害，唤醒世人良知善念的粘贴和各种真相小册子。更多时我是一个人去做，我喜欢独来独往，一个人既安全又快捷。因为到远处时我常骑自行车去做，刚开始也紧张，渐渐的就不紧张了。在法中我明白了，讲真相救众生是多么神圣的事。过去救众生只有神能做，而人是做不了的，因此只有在纯净心态下正念正行才是神的状态，才配去做这么神圣的事。也就是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去做证实大法的事才是最安全的。因为救众生救世利是不反对的，关键是看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心态是否纯净。如果你带着怕心、干事的心，或者是争斗心、显示心、欢喜心，就会出现干扰或安全问题。这些年我基本做到理智智慧的做，当然我也遇到过几次有惊无险的事，就是遇到不理解的人拿着真相资料大吵大嚷的追赶。遇到这种情况，我先求师父加持，发正念清除那人背后阻碍他得救的邪恶生命，正念面对，凭着一个为他人好的善心直接去跟他讲真相，于是那人就饿不起来了，转身离开了。去最远的乡村，来回20多里的路程，虽然天黑路不好走，有时因路况不熟还迷路，但是每次都能顺利地找到进村时存放自行车的地方，每次都是把车子放倒在村口的树下或草堆里。我明白是师父的法身给我引的路。那时白天只去了几次， 因为上班，多半都是晚上出去做，下班后回到家匆忙吃点东西，就带上几百份的真相资料出发。因路远，为减少在路上的时间，我每次都把车子骑得飞快，有时因骑得太快，下车时累得腿都直发抖。为了让世人尽快明白真相而得救，再苦再累也值得。每次去之前，我都得先静心学法，发好正念，请师父加持。正念清除我所到之处所有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在散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我心里什么都不想，只是不停背着红银二神醒，众生快快醒，中原设陷阱，都是为法来，何故理不清。来回的路上，我都背着师父的法或哼唱大法歌曲，我想世间万物都是为法而来的，只是没有我这么幸运得到人身又得到大法。我就用歌声把法轮大法好唱给他们听，愿他们也同化大法，有个美好的未来。三，矛盾中修自己。这些年在和同修配合上，也常会出现意见分歧，甚至和同修产生矛盾。一次我们小组在共同做事时，甲同修和我还有乙同修因做事方式不同而产生了分歧。晚上我们到一起，甲同修又把我和乙同修训斥一番，他妹妹听到了我们的争论，还说我和乙同修在和他争大王。回来的路上谈起刚才争论的事，乙同修一个劲儿地抱怨甲同修的态度不好。我说不管别人怎么想，咱们绝无此心，只是配合圆融整体，提出咱们的建议，采不采用咱们的意见都无所谓，他不同意咱就随他，互相配合把事情办好就行了。因为我们每个人修炼的层次不同，做事的方式和想法也不同，咱们可能只看到了表面，没考虑更多的因素。记得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我希望越往后大家应该越像大法弟子的样子，配合的越好，做事想别人，遇到矛盾想自己。这话可能大家都会说，也都明白，可是到了关键时候就不去想了。每次法会上我也都在重复这些话，都在嘱咐大家，如果你们都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内部没有矛盾。如果都能做到这一点，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而且你们会配合得很好。师父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作为大法弟子，赋予了你们伟大的历史的使命，这就和单纯的个人修炼不是一回事，你们要维护法，你们要证实法，在法遭到迫害的情况下，你们如何的去揭露那些邪恶，更好的圆融大法，这是你们应该做的，实践中你们也做得非常好。我俩虽说被甲同修训一顿，心里不太舒服，但是考虑到整体的配合方面，我俩还是尽自己所能做好我们各自该做的事。过后我反思这件事的经过，当时和甲同修辩论时，是我太执着自我，怕麻烦和爱抱怨的执着和观念被旧势力利用了，才发生争执。幸好我及时向内照，没上旧势力的当，是他们想借此在我们之间制造间隔，以达到瓦解我们小组的阴谋，没得成。我想只要我自己没有对方想象的那种想法和意图，该解释的解释完，把被冤枉的委屈心放下，也了了我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同时放下抱怨心，不陷在矛盾中，从矛盾中跳出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眼前的人和事，不给旧势力创造钻空子的机会。从中我还认识到，在矛盾面前，在出现意见分歧时，在遭到别人的误解和冤枉时，向内找，不为表象所带动，放下执着和观念，圆融整体，配合其他同修，尽自己所能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是看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当然，矛盾的出现是有矛盾双方的提高因素在里面，在矛盾中不能抱着自己的执着和观念不放，一个劲儿的往前呛，一味的向外找他人的不是，而是要冷静下来，静心向内找，找自己还有哪些执着心和僵化的观念，为什么会和同修产生矛盾，我为什么会被他人言行所带动，是触及到我的哪颗执着心。其实就是利就利用同修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从中捣乱，并且操控我们和旧势力签约，走旧势力安排的那条路。旧势力还操控他们在层层空间复制出的那些和我们主体形象一样的那些邪恶生命，以及由我们的各种观念和执着在另外空间形成的那些个假我，利用他们在我们同修之间制造间隔和矛盾。认识到干扰和破坏的来源，要找到被邪恶钻空子的原因，找出我还有哪些放不下的执着和观念，认识到了才能清除掉，认识不到也清不了。找到后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并清除它们。回顾这20多年的修炼成长历程，每一次在困难和矛盾的突破升华中，都融入了师尊的无量慈悲。师尊为我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提高心性的机会，引导我一步步走向成熟。弟子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尊的感恩之情，只有修好自己，不辜负师尊的苦心救度，不负众生的期望，兑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约，完成师父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论形势如何，三件事不能放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6日。我是2004年走入大法修炼的，今年66岁，现将我近期的修炼体会和各位同修交流，向师父汇报。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发生多大的事，就当作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我深知大法弟子今天的责任使命，当前救度众生是多么的重要。这些年我一直是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在家学法。武汉疫情爆发后，一时间风声鹤唳，当地政府采取了统一的小区隔离措施。今年刚过年，大年初二我就出去了，到附近的公园，一共劝退了12人。后来，随着疫情的发展，街上的人越来越少，那就随时随地见人就讲。因为疫情使人们都不敢出门，对本小区的有缘人，我见面都要打招呼。原来有顾虑心不敢讲的，有的讲了但还有没退的，现在不能再等了，慈悲的师父用各种方法把他们送到我的面前，如小卖部、菜市场、公交站或在院里，我一出门正好碰上，都是师父给安排的。我抓住机缘，抓紧时间劝三退，特别是物业管理人员，本楼道的基本都退了。救人的时间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在师父加持下，
每天救人的数量一点儿都没少，每天能劝退十多人，最多一天劝退15人。我将白天劝退的名单晚上自己发到大纪元退党网。劝三退中，我感到现在的人求我们救的心也变强了，大多数都能同意三退。我往往开门见山，直接问他，三退保平安，退了吗？这个疫情有解救的办法。人们听后眼睛一亮，于是我说，大法师父救了咱们快30年了，三退保命，退出中共党团队就能保命。我们加入党团队时，说把一生都献给他，那就是发了毒誓，额头上有了写党的印记，声明退出他，你就归佛来管，你就能躲过这次大劫难。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瘟疫就碰不着你了。共产党干了那么多坏事，能没有报应吗？这是天意。大多数人听后都同意退，也有个别不退的，那我也不动心，只是可怜他。我还告诉他们要给家里人退，用真名、小名、化名退都行，写在1元钱后面，入过啥退啥，写好花出去，神看人心。多数人都说谢谢。这些年的讲真相，我都是独来独往，市区、大街小巷、城镇、乡村，方圆几百里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查看本市地图，记住周边乡镇、村名，一个不落的去讲。有时不知该去哪儿，师父就点化。偏远地区的交通不便，没有公交车，我就打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和司机谈好，让他等我到村里讲完，再一起回来。出去时往往带上真相台历、挂历、小册子、护身符，背一包、提一包，边讲边发。记得有一次去了一个比较大的村庄，一次劝退了42人。还有一次高温天气，摄氏35度，那次退了35人。一般情况一天也能退20-30人。每次回家后，先站在师父法像前敬香，替那里的众生感谢师父。讲真相中发现了自己有分别心，对相貌、装束、打扮特殊的人不太愿意讲。后来认识到这是执着心，该去掉，提高心性。我总结自己的修炼很简单，就是师父叫干啥就干啥，每天把3件事都做好，其余的最大限度地平衡好一切。我的家庭修炼环境很好，这些年丈夫在外地，常年在儿子家照顾孙子，而女儿跟在我的身边。她虽然没走入大法，但很支持我修炼大法。转法轮只看了一遍，师父也管着她。她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得了大福报。我自己曾经一身病，修大法2个月就全好了。师父给我和家人的恩惠太多太多，无法用语言表达，只有精进再精进，报答师恩。回顾16年走过的路，真是感慨万千。能当上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太幸运了。无论社会形势如何变化，大法弟子3件事不能放松：听师父的话。个人体会，以上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